今天的读经是诗篇第133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
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科学的进步让我们今天能够在网络上能够见面啊。如果达到 5G 的时代呢，我们可以看到的人就是立体的，也不是平面啊。这个科学在向前发展，耶稣也快要再来。我们弟兄姊妹在地上预备我们的心灵，来迎接这个最后的这个日子。今天是借着我们中秋节吧，我们讲讲这么一个大家都感到很高兴的一个话题，就是全家福啊。中国人是讲这个一家家庭观念很深，我们希望这个全家有一个团聚，相亲相爱，这么一个天伦之乐这个光景。所以就很多看到月亮呢这么圆，就想到这个家呢也有这么圆，那就是我们的快乐，也是我们的福气啊。我说过，这个以前这个做生意的人有安徽的商人，现在是浙江的商人比较多。安徽呢，那个时候在清朝的时候、明朝的时候，安徽的很多商人。他们出去以后呢，这个家里就留下他的女人啊、孩子，这个家里的人呢，他们造的房子都这个墙呢很高啊，免得有坏人进来。家里的女子呢，那个桌子呢，我说我们去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桌子呢，它是一半的桌子哈，一边呢靠墙，就不会是圆圆的一张桌子。收起来了，那一半收起来了。等到一家人齐了啊，丈夫做生意回来了，那把这个桌子呢远远的摆下来啊，就是团团圆圆啊。这就是我们也正是有这么一个想法了哦。如果一个家能够在主里面和和睦睦啊，团团圆圆，那是多么美好呢？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呢。这个大卫讲这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善何等美。不论这篇诗篇它的灵感是在哪里。据说呢写这篇诗篇的时候是大卫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在希伯伦登基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写这篇诗篇。他希望这个家，这个大的家，全国，因为这个以色列和犹大两个支派都合在一起了嘛，就是说他希望这个以色列全家呢，这个大家庭呢，正大家都能够啊，弟兄能够和睦同居。不过我的估计呢，这篇诗篇的灵感呢，会出于另外一个地方，我们等一下呢，我们再进行探讨啊。如果把这个圣经比方成是一个博物馆，但现在博物馆多的是啊，它有个主题啊，每个地方有局限性啊。这个如果把圣经比方成一个博物馆，那肯定是个最古老的博物馆啊。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博物馆就是圣经啊，它里面有很多的收藏。好，哦，我们看哦，它有植物园。我们看看植物园里肯定有什么，有我们没有看过的生命树，也一定有那棵分别善恶树。有人说分别善恶树就是蛇果，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去看了以后，你知道是不是蛇果，我不知道。有各种花哈，有凤仙花，有百合花，有玫瑰花，有番石榴。就是番石榴，就是我们台湾人叫芭乐吧。那么有 各种奇珍异宝，那么也有有兵器的陈列室。好，那我们看这个战争中间用到的兵器呢，我们大家最感兴趣的可能就是大卫这个打那个哥利亚的那个鸡血吧。那可能我们找哦，这块石头原来是，我们也看看这个大卫拿的那把刀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这个把手那个生命树的那个发火焰的剑啊，我们也可以看看那个撒迦的赶牛棍哈、啊，也看看这些。这个伸伸的捆绑那个伸伸的那条绳子啊，这些呢我们都可以到兵器那个地方去看看啊，去看看啊，里面有一个肯定有一个陈列室呢，里面有一部分是拍那个全家福的一些照片。那全家福的照片呢，一张一张挂在那里。每个圣徒的家可能就有这么一个照片。那我们呢，通过看这些照片呢，可以了解这个历史，也可以了解上帝救赎的计划啊，了解上帝救赎的计划。那我们想，第一张全家福呢，那不要说了，那肯定是亚当可能是两夫妻拍的结婚照哈、啊，那是世界上。失足第一张照片嘛，亚当和夏娃嘛，那是很亲密嘛。我们看他去画画起来呢，在这个树林里面啊，无忧无虑。那这照片呢是乐园里面拍的。以后呢，家庭里面就有一点不幸啊，有这个孩子去杀人啊。我们要今天下午，今天我们早上看呢，我看他。看看上帝给我们的几张全家福，我们看机会啊，可以就看四张，看时间啊。第一张全家福呢，是挪亚的全家福，这是无可否认的。我们提起全家蒙恩、全家得救，我们就想到是挪亚。我们给他取个名字吧，这个全家福上面给他写一个名字啊，我们可以称他是顺从之家啊，我们也可以称他是工作之家啊。这个家呢，是接受了上帝的托付，挪亚呢要为了上帝这个计划在地上的实现呢，他就动了敬畏的心，他就为全家。为这个全世界人要造一只方舟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因为呢，这个挪亚在这个工作中间是得到了全家人的支持啊。我想，这个上帝工作如果在一个人的身上有托付的话，他的家庭能够对这个工作有一个支持啊，有一个尽全力的一个支持，那对这个工作是多大的蒙福。那挪亚呢，就全家都参与这个神圣的这个施工啊，这工作充满艰难啊，我们这个是难以想象的艰难啊。那个时候的这个工具这么简陋啊，而且呢，这个工程又是这么浩大，那么全家人要造这只方舟啊，用120年的时间的投入。你看就做成这么一个工程啊，做成一个工程。当然他们全家是忍受了许多的讥笑，就是因为信嘛，信上帝的话，他们不怀疑啊。虽然在当时看来这个不可能有什么大雨下来要淹没整个世界，这个好像在人看来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但是呢，全家人因为挪亚有这么信心，全家人同样有敬畏上帝的心，所以参加这个神圣的工作，一直坚持，一直坚持，在别人的讥笑下面呢，他们也不放弃。 那么到了时间到了以后呢，上帝说时间到了，你全家要进入方舟。那么我们想这个时候成果有成果了啊，受了劳苦尽受得到上帝给他的回报了，这时候他们全家都进入方舟。这个外面的人啊，看到他们全家进方舟，当然起先是好奇，后来呢门关了以后停留在地上七天没有下雨，那这个煎熬是真的很难受的。不过感谢主，上帝没有让他们去听下面的声音，只看到上面顶上面有个窗啊，透光处，这个透光处是他们仰望的这个深空星空，这个时候他们的眼睛只能够看上面，就不看下面啊。那好，洪水来了，幸存的人就感到今天幸存的人有回报啊，上帝给他的恩典使他今天能够在地动山摇啊，在大雨倾盆，在这个洪水泛滥的时候，哦，我们在这里有平安有安全。这是看到一个避难所，给他们全家一个避难所。感谢主，在方舟里面他们所住的时间一共有371天，在这个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后来发现洪水退了，他们出来了以后呢，就在挪亚就带着全家在方舟的旁边做了个祭坛，用洁净的动物献上作为燔祭。我想这张全家福呢，在这个时候拍呢，是最好的。挪亚在一家人在方舟旁边，这里一个祭坛，祭坛是上帝救赎的恩典，我们向他回应，向他感恩啊。这里是一只方舟，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避难所。这是全家站在这个地方，八个人。拍了一张全家福，全家全福挂在那里，挂在博物馆里。我们今天就通过圣经就可以了解这个一家人是怎么样蒙福。这个家是驯服驯从的家，这个家是工作的家。耶稣说他再来的时候，世界像什么？像挪亚那个时代一样。那个时候的人，他说又耕种又建造又吃又喝啊，这个幼稚的。耶稣不是讲吃喝不对，也没有说耕种建造不对啊，但是这个又吃又喝又耕种又建造就是一种多余的了啊，一种超过你需要的一种追求。这个时候人在世上面没有别的想法，只有在世上又吃又喝又耕种又建造，一门心思都在那里忙碌劳苦投入。这个时候呢，耶稣说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经常说在水里面经过水得救的人不多，只有8个人。挪亚说到末世代的时候也有这么个境况，当人的人生观他的注意力被世界所吸引的时候，有的时候不知不觉一场灾难就来了。灾难来呀，也都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如果人知，耶稣说我来的时候像贼一样这个贼不是说耶稣偷东西，乃是说他不知不觉你没有提防的时候他就来了。那就是说 当人不注意的时候，你醉心于世界的时候。但是呢挪亚这个家他听到另外一种声音，这个声音是叫他为自己预备方舟，预备一只方舟，向世界人传这个信息，告诉大家说世界会有一个结局，这个结局呢是灭亡，那我们要进入方舟才能够得救， 这就是我们啊，挪亚和别人不同之处就在这里，他能够在当时的时代做一个听从的人，做一个在主里面工作的人，这个一家人投入这个侍奉啊，终于蒙福。这个全家福拍的非常有意义啊。我们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呢 今天挪亚这一家人能够团团圆圆在这个方舟外面，他没有出来了，他没有一个人失落在这个洪水里面，那就是他全家很感恩。所以这个祭坛上面献下的馨香之祭呢上帝用彩虹与他立约从今以后我不再用洪水来淹没世界因为洪水一来大家就又惊慌了第二次是不是又要毁灭了？上帝说我拿这个虹写在空中，就表示我以后毁灭世界的手段不是用这个水，不过另外一个方法是用火。看到彩虹就知道上帝与我们立这个约，他等待着我们全人类都能够悔改。这个挪亚这条全家福呢我们真觉得很感恩上帝在当时的世代看到挪亚一家人，上帝说你在我面前是个义人。第二个家呢，我们讲讲这个雅各的家。我们先从亚伯拉罕讲起。雅各这个家呢，他是搬到埃及去，七十个人六十六个人约瑟和他一家呢四个人不算在内，他呢是七十个人在埃及呢团聚这张全家福镜头要好了这个拍的人这么多，七十个人在一起，哎呀，这个团圆是很难的，真的很难的。那这个家在这个埃及地寄居了四百年有人说据估计呢是在埃及地他们下去以后是215年时间迦南地的居住呢也算是这个430年以内的这个上帝的计划，这是上帝计划。有人说为什么上帝把亚伯拉罕带到迦南地，不是同他讲了吗？这个迦南地就给你了吗？就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吗？那么亚伯拉罕如果他的后代约瑟、雅各他们继承这个地方就好了吗？为什么他们要走了这么一段弯路那么全家又下到埃及去，以后又把他领出来进入迦南地，这个里面为什么要这么做吗？原来这是上帝的计划。原来是上帝计划。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以后，因为他没有孩子嘛，他听到说把这个地赐给他做他的和他的后裔，他心里面不是有点忧伤吗？觉得自己有个失落感了，我孩子都没有。后来有些想我的老仆人，我的仆人以利以谢就做我的儿子也可以。上帝说这些你不用太想太不要多想了。我要赐福给你的，赐福给你的。这样呢，后来亚伯拉罕要和上帝立约，要献祭。献祭的时候呢，有一次献祭呢，那个撒旦呢要来这个经上没有说撒旦，是一个鸷鸟，是吃那个肉的一种鸟，很大的一个禽鸟，要飞来要把他的这个祭物叼走。一层大黑暗呢笼罩在这个亚伯拉罕的周围。这个时候呢上帝同他有说话上帝同他说话，这是计划向他宣告，他说你的后裔以后要寄居埃及地四百年，到了第四代他们都要从那里出来上帝让亚伯拉罕的这个后裔经过埃及为奴之家四百年。我们前次讲了，后来是逾越节把他们的整个民族都带出来，要经过这么一个民族解放运动使他们出来以后承受迦南地， 啊，走了这么一段弯路，啊，也就是演示了，向我们演示了上帝救赎计划，啊，以色列人曾经从为奴之家领出来，啊，上帝借着羊羔，这只逾越节被杀的羊羔，啊，他的血抹在门框门楣上，啊，命了埃及人长子的命，叫以色列全家得平安。这样呢，他们从那里浩浩荡荡的出来了，进到这个迦南。啊，这里面这个故事呢，就说明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些为奴之家。啊，这里面呢，说到雅各呢，受尽千辛万苦，雅各真的很苦。雅各真的很苦啊！他130岁的时候，到这个法老王面前，他法老王问他，他说：“你有什么特殊的经历没有啊？你的儿子这么好，这么完，这么优秀，你的经历讲给我听听。”雅各说：“我的一生日子是又苦又短，是充满了痛苦。”哎，雅各确实很苦，雅各确实很苦。雅各中年的时候，说儿子没有了，啊，约瑟啊，被野兽吃掉了，啊，妻子拉结在路上半路上死掉了，啊，70多岁的时候，那个时候离开家庭，啊，你在舅舅家里受尽这个磨难，啊，家庭里面不和睦是。两个女人在那里争着要生孩子，这个里面嫉妒纷争啊，闹得他人生很苦恼。这个时候，听到一个消息，说那个被野兽吃掉的约瑟，在埃及地做了宰相。这个心里面这个心不远的了，我说这个月亮是永远不远的了啊！这个约瑟这个所爱的孩子遭遇不测，哎，一直是他心里那个痛。这个时候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这个约瑟还在。当时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真是不敢相信，根本就不相信，以为这些孩子们又来骗他，又来骗他。哦，后来他看到那个法老王派来的那些车马车这些财物，这个时候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是真的。这个时候里面这个心啊，残缺的那个心啊，这个时候才怎么看到希望，看到光明啊。那个时候全家人呢，他66个人团聚在一起啊。团聚在一起啊，大家集中啊，就什么，就要下埃及去，下埃及去。埃及，约瑟都在那里等了，啊，约瑟都计划好了，他说，我去迎接他的父亲，他说我在王法老王面前就说好了。我们要找一块地方，我们一家人就在一起，我们一家人就在这个地方生活。这个歌山地，这是有平地，有水草，适宜我们放牧，适宜我们放牧。埃及人对这个牧羊人，当然他们有点轻视。埃及社会进步嘛，他是当时的世界强国嘛，他各方面文化方面这个耕作方面，他已经进入农业时代，他们也进入农业时代啊，他们不再去放牧，所以这个牧民啊，就是这个档次上面是差一个档次。他说我们为了避开和他们之间接触呢，我们这个民族就在这里生活啊，在这里生活，那么选了一片歌山地呢，尼罗河三角洲的那个地方呢，作为他们放牧的一个牧场。 好，我想这张全家福呢就在这里拍啊，在这里拍。他们到了埃及地，这时候团聚在一起，约瑟和他的父亲抱着在那里哭啊，很亲切，很亲切，很亲热啊。这个时候呢啊，这个会面啊，一家人团聚，约瑟在这里做宰相啊。这个时候你想想，这个全家人在这里真的很开心，很幸福，很开心，很幸福。我们为他取个盼望之家呢，我们为他取个盼望之家呢，因为心里面大家都存着一个盼望，这个地方不是我的家，这个地方不是我的家，我们要到，要到哪里去？到我们祖宗上帝允许的那个地方。这个盼望一直存在他们心里，每个人心里都有这个盼望啊。雅各临死的时候为自己的身体留下一命啊，他要把我搬到麦比拉洞去，好，把我搬到麦比拉洞去，不要把我葬在这里。这个按照常理来讲，这里不是很好吗？啊，这里约瑟做宰相，你立一个坟墓，搞个墓碑啊，刻上你的经历，那不是留名吗？但是没有，雅各他吩咐人，他说他把约瑟叫来，他说你一定要把我的身体要搬到什么？搬到曼比拉洞去，因为那里有什么？你的爷爷。也在那边，还有你的这个阿泰嘛啊，也在那边。那么你要把我安葬在哪里？啊，哦，麦比拉洞是个很神奇的一个所在，啊，这个很神奇的所在。这个地方是从外邦人手里买来的一块地，啊，买来的一块地，啊，他们在这里没有别的，只买了这么一块地。安葬自己，哦，表示我在这里等，上帝要把他的产业赐给我的后裔，那我在这里等啊，等这个应许的成就。所以雅各是盼望，存着盼望离开世界，在埃及把他身体搬上去。好，约瑟呢？约瑟离开世界的时候也是这个吩咐。你看啊，他做宰相了，他要离开世界了。你说在当初做宰相的时候，要什么有什么，哈哈，要什么有什么。法老王就把他当，经常说，约瑟说，法老王就把他当父亲一样。当然不是说称他是父亲了，就是说他说什么话，法老王就听。他的身份有这么一个身份。约瑟呢，哦，他看得很透，他对人生看得很透，他要知道我今天在这里不是为了做宰相，为了埃及人谋福利，上帝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啊。到了有一天世界事情做完了，我要回家。人生在世上就是完成一个使命，上帝给你的使命，你能够完成了你就好了，没有任何一点点你做，我这是我的成果，这是我的荣耀，这是我的收获，没有，上帝给你的工作，上帝都会纪念。啊，这里的人，我要在这里什么展现自己荣耀啊？那没有，他说我要盼望，我也像我的父亲一样，像我的爷爷一样，像我的阿泰一样，我吩咐自己的孩子，他说要把我的身体呢，以后要什么？搬出埃及地，啊，搬出埃及地，不要在这里埋葬，不要在这里埋葬。啊，以后呢，约瑟的棺材就停在埃及地，就没有下葬，就留在这里，啊，就留在这里。好，创世纪就让我们看到最后约瑟有个棺材留在那里， 那么出埃及呢，出去了埃及的棺，约瑟的棺材。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把约瑟的棺材就带着在路上走，这个棺材就带着走。我想这个里面对以色列人的鼓励啊，你看啊，几百年下来啊，这个时候呢，他约瑟的棺材停在这里啊，这个时候出埃及了。我说这个盼望，信心和盼望就像望远镜一样啊，他能够从这里看到很远的地方啊，看很远的地方。这个时候约瑟留下那个遗命啊，要为自己身体留下遗命，这个棺材呢，今天要怎么在浩浩荡荡的出埃及的队伍里面，他作为一个呼召，作为一个激励，鼓励大家。前面迦南地是我们的家啊，我们出来了啊，做宰相的约瑟也出来了啊，所以这个盼望在他们心中坚定。这个以色列的军队呢，就从那天晚上就离开埃及地，由下迦南进发啊。上帝预备这么一个，让他们下了那个埃及去呢，上帝的计划里面就是什么，是以色列人有一个为奴这个经历，以后呢有个解放的一个运动，这样呢以耶稣基督的救赎就借着以色列人的历史向我们展现出来啊。这个盼望之家呢，就是雅各之家，雅各的家。使徒行传呢，这个斯提凡啊，这个陈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讲到这个历史的时候呢，是讲到这个雅各家一共75个人啊，这个创世纪里呢记到70个人啊。据考证呢，这里面的原因是因为斯提凡用的圣经呢，是读是希腊文版的这个圣经。希腊文版的圣经里面的记载这段历史的时候呢，是把约瑟的两个儿子他们生的孩子呢都算进去了啊。以法莲呢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马拿西呢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这样呢这里一共5个人，他把这5个人都统计进去。那如果那个那张全家福呢，我不知道啊，那在全家福到底这个孩子已经生了人没有，我不晓得。要么75个人，要么70个人啊。感谢主，这个家呢是个盼望之家啊，是个盼望之家。好，看看第三张全家福啊，这个墙上面挂呢，挂着第三张全家福呢。这张全家福呢是大卫的一个家庭，大卫的父亲兄弟和大卫在一起拍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很难得啊，兵荒马乱的时候，这不是一般人坐下来喝酒席的时候。大卫从扫罗那里逃出来以后呢，居无定所啊，大家都知道居无定所，他也没有任何的预备。我们看看他很孤单的了啊，没有兵器啊，不是到那个祭司那里后来拿了这个撒哥利亚的那把刀啊，他一个人呢这里走那里走啊，这样躲那里躲，手我们在那里这样追那里追，这样追那里追，结果呢？逃到一个地方，他为了安全，他真像经常描写说，好像雀鸟啊，一只鸟呢在捕鸟人的网络这个还没有来之前，他要躲过那个网络要逃出去，就是一只孤单的鸟，所以他想找这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呢，就要逃到一个亚图兰洞 亚图兰洞。亚图兰洞呢，属于犹大支派的，也就是大卫这个支派是犹大支派。这块地呢，这片土地呢，亚图兰洞是在犹大支派的位置上，啊，地理位置，啊，这个扫罗是别亚悯支派，啊，当然了，每个支派也有一点宗族观念的嘛，啊，在自己的支派的这个地盘上面呢，比较安全，啊，比较安全。就逃到这个亚图兰洞里面。在亚图兰洞里面有不少时间呢，我想这个洞啊，这个洞一定是比较大的洞，这个在这个洞里面有不少时间呢。后来呢，这个消息传出去呢，说的是吧，是大卫的父亲父母以及他的兄弟呢都听到这个消息，他们就来亚图兰洞里来什么找大卫。哦，感谢主，这个时候大卫你看一个落难的人呐，啊，在这个情况下有一家人家里的人来看他，到亚图兰洞里来看他，一家人团聚在这里，哎呀，那个心情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大卫这个心里受到这个激励是多大，啊，是多大。而且这些兄弟啊，以前都不是什么，不是完全同心的了，你知道吗？啊，你说哪个兄弟对大卫好一点吗？啊，尤其那个以利亚，以利亚不是以利亚，以利亚，以利亚他的哥哥啊，那个时候在扫罗军里当兵的时候，看到大卫来送东西来给他吃，他还很不满意嘛。你到这边干什么？你不是这样讲吗？摆架子嘛，啊，说自己是哥哥，你还来到这里来，你还东打听西打听，啊，他说，父亲的羊你不看，你到这里来，家里人对大卫呢，这兄弟们啊，大卫有才华，就像约瑟一样的啊，大卫有才华。上帝喜欢，但是呢他的兄弟们嫉妒了，啊，对他们，对大卫呢不那么友好。这个时候大卫看到兄弟们这个时候在他落难的时候在亚图兰洞里做逃难的这么一个人，他们兄弟来看他，哦，他心里面开心啊，那个所得的那个激励啊，是无法形容的，无法形容的。大卫呢，这么一家人的团聚，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时间，可能会有一点时间，啊，会有一点时间，因为呢，大卫后来也为他的父母做了一些安排嘛，啊，为他的父母做了一些安排嘛，因为这个周围啊，有摩押王，有摩押王是他的势力范围啊，大卫呢就后来为自己的父母也没有居所。因为扫罗可能会逼迫会杀害他的父母都有可能，大卫呢这个时候为他的父母做了一些安排，就到摩押王面前，他就为自己的父母求个安身之所。他说，哎，因为为什么到摩押王面，因为大家知道吧，大卫的曾祖母啊，大卫的曾祖母啊是路德吗？路德是摩押人吗？大家知道，所以这里面有一种亲戚关系啊，有一种这个亲情啊，所以他到摩押王面前要求他的父母能够在这里有个安身的地方，哎，做了安排，我可以在这个亚图兰洞里面会有一个团聚的相聚的时间，相聚时间。人生在遭遇变故的时候，在遭遇一种打击的时候，在遭遇逼迫的时候，在遭遇冷落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家庭的力量呢，啊，是给他的支持是别的任何方法无法取代的，啊，大卫在亚特兰洞里面得了很多的鼓励，啊，我直接讲，我说看到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如果是希伯伦做王的时候，登基做王的时候，啊， 他若写这首诗歌，叫大家唱这首诗歌，他的灵感一定是来自这个地方。啊，灵感一定是来自这个地方。我和弟兄能够和睦同居，大家生活在一起，那是何等善，何等美啊！啊，打个比方，黑门山的甘露能够嫁下来，嫁到我的家，嫁到我的父母身上，嫁到我这些胡须身上，流到我这些衣襟身上，流到我这个最小的一个小兄弟，他是最小嘛，这个家里面他是最小的一个人嘛，啊，他说这个里面有永远的生命啊，啊，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大卫在这个亚特兰洞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啊，人生的转折点，他从消极的逃亡后来做了一些准备啊，大家知道后来他这个有很多人听说大卫在亚特兰洞里面，很多人来投奔大卫啊，来投奔大卫，那牧民来了嘛，大卫这么一个英雄受逼迫，那我们去什么去支持他，那些人中间有许多人都是什么无家可归的人，有许多人是穷困的人，有许多人可能欠了债没有办法还的人，那些人也都是什么道路上面有很曲折很艰难，要找到一个什么安身之处，那就归大卫吧。大卫也知道他们一些困境，大卫就收纳他啊，就收纳他，后来发展到400个人600个人啊，这个400个600个人以后就成了这个最初期的一个武装力量。大卫就组成了一个武装力量，从亚特兰洞里面以后呢，他这个就成了有气候，啊，这个同心之家，我想就在这个亚特兰洞里拍个全家福吧。这张全家福呢，啊，很有意义，在逃难的时候，他们一家人在这里，啊，一家人在这里。我不知道大卫那个时候有没有带着这个那个弹的琴哈，如果他那时候还有琴呢，肯定是弹唱一些古老的诗歌。好，感谢主，这个同心之家啊，这个能够啊为大卫这个带来一种信心和力量啊，鼓励他走前面艰难的道路。好，最后我们讲啊，一个爱主的家，爱主的家。为什么为这个家要取个爱主的家呢？啊，有个特别的地方啊，因为呢，这个家三个人啊，还要蛮苦命的啊，没有父母，只有两姊妹一个弟弟，三个人。这个玛利亚、马大、玛利亚，这个拉撒路。那么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经常上这个家。这个家和别的家有点不一样啊。这个家到这个家里面可以体尝到一种人间的温暖和爱啊，人间的温暖和爱。这个家呢，这个我们看看马大呢，他是烧菜的能手，烧东西呢啊，他看有主耶稣和门徒来了，他们全家人都什么都起来是吧？服侍。这个是马大呢，是做菜的能手，他会烧的一手的好菜。耶稣呢，他这个家里也比较自由，啊，比较自由。这个玛利亚呢，是被主所拯救的一个人，所以他对耶稣基督呢感恩感淡得，他非常的热情。啊，还有一个拉撒路，所以我们发现两段话啊，一段话呢。是马大、玛利亚在这个家里面接待耶稣的时候呢，马大烧菜烧饭呢，有点急躁啊，急躁。玛利亚呢，在那里坐在那里，安安静静的听到啊，这个很重要 啊，这个很重要。玛利亚专心听到的那种精神啊，正像有些牧者讲的啊，他说如果听到的人在教堂里面，他是听到的人，如果眼睛盯着讲台，在那里全神贯注的在那里听，其实他是和这个讲道人同工的了，啊，你说一个不经意的人在那里走来走去，啊，听为爱听不听的人，那个上面讲道的人看看你这么状态，他里面那个话水要流出来，活水要流出来也停止的。如果看到一个人如饥如渴的在那里，你给他吃他马上就吞下去，给他吃马上吞下去，那这个讲道人也觉得喂他吃也有意思嘛，啊，所以有人说把讲道最好的人听到最好的人坐在前排来，啊，坐到前面来，这是在这其实他的眼睛就是在这个圣空上面是个互动。玛利亚呢，他是个专心听到的人，这么留心听，所以耶稣来到这个家呢，耶稣觉得很快乐。玛利亚呢，因为太忙了嘛，觉得马大觉得太忙了嘛，玛利亚呢在那里烧，马大在那里烧呢，看看玛利亚不来嘛，后来有的急躁啊，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啊，耶稣没有说他烧饭烧不好，是他呢思虑烦扰不好。这样不必要啊。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个家遭难，这个家遭难，拉撒路呢生病啊，生病。这个病生了呢，玛利亚呢也不担心，好，也不担心，想想呢。我如果和耶稣讲，叫耶稣来医也总可以，起先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后来到了病人沉重起来呢，就叫人去找耶稣，找耶稣呢，找到带信的时候没有写字，也没有写一封信，就是告诉他说你去。告诉耶稣，碰到的话你告诉耶稣你所爱的人病了。哎呀，你所爱的人是谁，我想这是专用名词吧，啊，这是个专用名词吧，这你所爱的人病了，不论他家是谁，你所爱的人病了，他就知道是谁病了。我想这个男女青年如果谈恋爱呢，总是会用这个你所爱的人，这个里面说你说爱的人病了，他一定知道是谁，那可见这个家里面同耶稣什么关系，你知道吗，啊，这个耶稣他就知道是谁，啊，就知道是谁。结果拉撒路结果那送信的人去了也照实讲你说爱的人病了，哦，耶稣就知道了，哦，我知道了。经常说那耶稣又在那里逗留了两天，没有马上就回来，啊，没有马上就回来。我想这个玛利亚马大守着这个弟弟在那里等等等等等等耶稣这么短还不回来啊，这么时间还没回来，我这个信送过去了，地报都拍过去了，他怎么没有一个回应呢？你不知道我家里遭遇什么东西吗？啊，看到他弟弟断气了还没有回来。断气了还没有回来，一直到什么？到把他埋葬了还没有回来，啊，埋葬了还没有回来，到第四天了，路比较远嘛。耶稣那个时候到了，那个时候说啊，那现在我们去了，去看看拉撒路，去看看我的朋友拉撒路，看看他，他说他睡着了，我去叫醒他。那门徒说他睡着嘛就会醒嘛，你去叫干什么？其实耶稣知道他死了，让死神，好像让死神故意让他，我像那个进出埃及一样的，让他去被死亡夺去性命了，埋葬掉了，耶稣才这么迟到了。当然耶稣不知道，耶稣不会迟到，耶稣做任何事情不会耽误的。啊，他今天来的迟到了，那玛利亚马大看到说耶稣来了，在路上去等等等接啊，他告诉耶稣 他说如果主啊，你若早在这里呢，我的兄弟就不会死啊。这个时候呢，对这个耶稣讲啊，主啊说，你如果早在这里，我兄弟就不会死。里面有没有埋怨我不知道啊，这个话就是这样讲。他觉得他没有会向耶稣发脾气嘛，也没有说耶稣不好嘛，意思说如果你早点来，我的兄弟就不会死，没有失去信心啊，没有失去信心啊。意思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但是我知道你以后呢他会活的。也就是说他坚信的这个复活是坚信的，他不知道今天会让他活啊。对耶稣没有埋怨，他还是这样，这个家爱主爱到这个地步，家里你说一个兄弟呀、啊，你在我家里我这么热情接待啊，我们这么爱你呀、啊，你也这么爱我们的、啊、你说这天有遭难了你不来，迟了四天才来啊，这个时候啊，哦，没有这个爱主的家，这个家庭没有。结果耶稣说在哪里，他说埋葬在这里，耶稣 就带他去了，带他去啊。耶稣叫他把坟墓打开，他说哦呦、已经可能臭了，现在都死了都四天了。我们知道以后发生呢是拉撒路出来、啊、选择这个时候，选择这么一个场面，犹太人看到耶稣基督，经上说耶稣哭了，这是圣经中最短的一节圣经啊，只有四个字，耶稣哭了啊。耶稣为谁哭？有人说为拉撒路哭啊，是啊，肯定有这个成分。但是呢另外一个哭，耶稣不是为他们哭，是为那些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是为那些犹太人。如果一个人没有得到生命的释放，以后呢人都会走向死亡的路，都会走到死亡的路。耶稣从拉撒路的这个死亡想到这些没有指望的人，他们呢如果被囚禁在坟墓里面，那是什么光景啊？圣经中这个最短的这句话呢，耶稣哭了这句话呢，就用在这个拉撒路这个家，拉撒路死了这个事情啊，可见耶稣对这个家是多爱，这个家对耶稣也是多爱啊。到了这个拉撒路的坟墓面前呢，拉撒路后来就复活了，就出来啊。我想，这一张全家福呢，啊，我想这张全家福呢，那肯定在这里拍我啊，这肯定在这里拍我。这个后面空的坟墓啊，耶稣站在中间吧，啊。那么这个家庭里面啊，有这么一个福气，一个死而复活的拉撒路今天站在这里向众人显现啊，做见证啊，这家全家福有超越的啊，像我们这个穿越的啊，从这个坟墓里面，从死亡阴间死亡走一趟啊，现在呢出来，现在这张全家福我说拿给谁看看呢？大家都看看。但是呢，刚硬着心的这个犹太人呢，在这个事实面前，他们还是不信耶稣啊。他们说，如果要把耶稣杀掉，把拉撒路也杀掉啊。拉撒路如果不杀呢？拉撒路这个死了复活这件事情，这么大的事情，大家都做见证。那么我们这个要下手呢，要狠呢，就要狠到底，把耶稣杀掉呢，把拉撒路也杀掉。可见一个人硬心刚硬的心的话，没有办法用什么神迹啊叫他悔改，那不可能啊。这张全家福呢是爱主之家，这个家庭啊很爱主。当然这个全家蒙福的人多的是，哈哈，我们说哥尼流一家那个悔改啊，那个保罗希拉在那个监牢里面，这个禁足啊，他后来保罗这个禁足把保罗接到家里来，全家都受洗归入耶稣啊，都归主啊， 你看这个把保罗接到家里，全家呢都受洗啊，哥尼流的家，拉合的全家啊，这些都是全家福啊。好，感谢主，但愿我们也都是全家蒙福啊，全家蒙恩啊。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我们真下一个愿望啊，花好月圆啊，我们能够团团圆圆在主里面、享受他恩典的祝福。好，愿主与我们同在，祝福大家。